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医疗交通育儿养老，生活在澳洲，您了解这里的福利系统吗？ SBS 普通话电台听众热线系列节目澳洲福利知多少，您了解澳洲社会福利的平台，祝您安居乐业，享受美好生活。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非常欢迎您收听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热线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华人服务社登门护老服务组组长温迪来介绍登门护老服务的信息，同时呢，社工卢静也将同时做客节目。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护老服务和福利相关的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温迪、卢静，你们早。
早上好，静姐。
哎，温迪可以听到吧？
早上好，静
姐。谢谢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温迪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中或者新闻中也会提到哈，就是在老年人呢在家里面可以去养老哈，就是说有一些服务呢可以登门到自己家里来提供，就这个服务是一般是怎么安排的呢？
嗯，好，君杰，首先呢，要大家会知道有不同的那个养老服务，那其中一种比较最常说的呢，就是叫做登门护老服务的。
嗯，
那这个服务呢，通常会是我们有的人也会叫做套餐，那在里面呢会有四个不同的等级。嗯，
是不是说，只要自己年龄到了，需要满足一定条件才能申请这个服务呢？还是说是只要自己年龄到了之后想申请就可以申请呢？
嗯，对，那其实很多情况下呢，有一些长者他们就会说知道自己的朋友呢有申请了，那其实他是有一些条件在的。那首先第一呢，他必须要年满65周岁或者是以上的就是居民了或者公民了。然后呢，第二的话，他身体呢是有一些状况，那就是有一些身体的不舒服啊这样的情况下呢，然后又想自己独立在家去生活的话，就是可以去尝试去申请这种服务。
嗯，您能您肯定在日常工作中会接触很多的这个服务的对象长者哈，就是您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来描述一下吗？这样的话可能我们的听友们听着会更怎么说呢，更容易理解。
好的，那在不同的服务，像我刚才提到呢，其实是有不同等级的。
对，
那我举一个例子，大概就是说有一个客人他是2级的服务吧。
嗯，
那他的情况就是有一些背景情况了，就是先生呢1年前就是过世了，那现在的话他是自己一个人独自去在家里面去生活的，而且呢孩子们呢都是住的比较边远的地方，那每个月可能就是只能在就是回来探访他一次这样子。那他平时呢主要是喜欢是在家里面，这是他的背景啦。那他除此以外呢，他有一些就是自己的那个身体的病的状况，比如他是有糖尿病的，但是他呢就特别喜欢好甜食和油腻的食品。那心脏呢也是曾经做过了搭桥的手术，啊，双脚的那个膝关节的话也做了那个手术，那行动呢比较慢。在这种情况下，那他用了这种套餐服务，就是我们说的登门护老服务以后呢，他就会配套的有一位他们专属的个案经理，那个案经理呢会按照黄太太的情况跟他去商量啊，讨论他的那个病况，还有对他去分析啊，提供意见，然后给他们就安排了有营养师的那个评估啊，配套啊来帮他调整他的饮食哈，等他的饮食方式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慢慢的一个改变。
挺好的。
同时，对，然后呢，就是同时呢，还会有就是这个服务里面还会牵扯到，就是例如说是家居的安装等等一些这样子的问题。那黄太太呢，她的房子是有上下两层的，那平时呢，她都是住就是在楼上住自己的房间。那就是个案经理呢，就给她安排了一种叫做职业治疗师 这样的评估，来为他呢在家中去安装了那个电动的升降的楼梯，减少了呢他独自在家里面生活的时候会跌倒或者是磨损他的那个膝盖的状况。
嗯，真的是很有帮助性哈。您刚才介绍了，就是说这个是分等级的哈。刚才介绍这位案例呢是现在是二级哈，就说以二级或者一级为例，这个作为一个受资助的一个长者哈，受帮助的一个长者，自己需要出多少钱呢？
是这样子的，这个在这笔资金的金额呢，它是有不同的情况的。那一般来说，养老的服务大部分呢都是由政府来资助的，但是有时候呢，政府也会让部分有能力的长者呢来为他们自己的养老服务来贡献自己的一部分的力量。大部分的那个专门护老服务的长者都会就是有权利去选择是否去通过一个叫做收入审查的测试，然后他们就会知道究竟自己每一天是否需要交付一些贡献费啊，当然这个贡献费呢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这位长者呢他是有全额的养老金的情况下呢，通常这种长者呢就不需要再支付额外的一些费用。
如果是不需要额外的支付这些费用的话，一年比方说政府资助的这个金额，提供服务这个资助金额大概有多少呢？一级二级的话。
那通常来说每一年呢他都会按照那个生物指数生活的那个指数来有所提高。那现在的那个最更新的情况下呢，一年一级的话大概是有9000多块钱的政府来会提供这一方面的资金的就是协助的。那二级的话大概是有16000多。
就是大致来说哈，一级和二级就是说这个护理或者是提供帮助的这个范围有多大呢？
那他提供的这个范围呢其实是很广泛的。那主要呢是看像我刚才在举那个个案例子一样会提到例如说是帮助这位客人来做一些身体方面的评估来调整，除此之外呢还会提供就是有护工来帮忙去做家务啊，个人的护理，例如说协同去洗澡啊，还有就是陪同去出去散步啊购物啊等等。那在家居环境方面的话呢，会可以做到这个家居的一些维修啊，然后还有就是做一些简单的园木工作等等的。除此以外，还会有呢，就是说到就是一些仪器就是仪器啊一些工具啊等等都会有提到在里面的。
刚才您提到，如果是领这个养老金叫 age pension 是全额领的话呢，想说这个第一级和第二级的登门护老服务呢是有全额由政府资助的哈，就说政府的这笔资金是怎么管理的呢？是在谁的手上？透明度怎么样？
那这些资金呢都是放在政府，我们可以就是这样来描述吧，就是像一个虚拟银行吧。通常来说呢，现在政府呢是把这笔钱呢是批到了给客人以后呢，他就可以那个放到这个地方去。那不同的服务机构，例如说我们华人服务社的话，那每个月就会向政府来就是报销实销这个客人究竟花了一些什么样的服务。那这些资金呢只能是用在登门护老服务上面，那长者呢是不能提取现金的。同样的话呢，这服务机构呢也不能去随便去未经过客人的同意随便来提取的。所以长者呢是可以非常放心的交托给可信任的服务机构和个案经理来帮忙一起去协助管理这笔资金的。那长者呢也不需要就是说特别的去花心思去安排自己的服务和报销，那样的话长者就可以更好的在安心在家里面去养老，不用麻烦到家人。
非常感谢华人服务社登门护老服务组长温迪介绍的登门护老服务的信息哈，我觉得很实用很管用啊，就是很有对长者很有帮助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护老服务和福利相关的问题。因为本期节目呢还有社工卢静同时做客，福利方面的问题非常欢迎您来咨询。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电话，这位是 谢女士，谢女士您好。
哎，你好。
哎，你好，你先讲。
哎，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那个嘉宾哈，那个因为我已经有领 pension 了哈，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好像领 pension 以后是不是可以，因为是自己的房子，是不是 council 可以，好像拿一些那个减低一些这个什么交 council 费的这个什么东西啊？
那个谢女士，首先这个取决于您住在是哪一个区，因为 council 的费用呢，根据每一个一般地方是政府他自己去制定。一般来说，比如说如果你拿的是 age pension。那 Sydney Water 水费是肯定都可以去注册一个折扣的，水电费的公司也都可以去注册你的优惠的一个类似的一个长者的一个折扣。同时当然如果您有老人卡呀，也同时跟你的 pension 卡一起去告诉他们。但是 council 刚才说了是比较特殊的，因为根据地方政府它的一个折扣，您需要联系您当地的地方政府，因为有一些 council 我知道它必须要你除了你有一个 pension 卡之外，还得证明您有特殊的经济困难，所以呢，这个就不大一样。但是水和电是肯定都可以的，就是您的刚才您说已经获批了的那个相对应的津贴，把这个您的 pension 卡的号码，或者如果有老人卡的号码都去注册一下。
如果这个是，如果要是这个房子是两个人的名字，是不是两个人都可以去申请了，是吗？因为都到
您跟您的先生都有，是不是？如果您跟您先生两个人都有，那就把账单翻一半，他给您补贴的也只是您对应的额度。
哦，就是要跟 council 申请，对吧？
对，如果是特别的 council 费的话，由地方的政府 council 去决定。
哦，另外一个问题，麻烦还想问您一下，因为那个，比如说我现在如果要是能去做一些每个星期做一两天的工作，那个像影响我拿 pension 吗？
您现在拿的是什么 pension 呢？
age pension 啊，
老人金，对不对？好的，
对了，
那老人金它的收入测试呢，确实也比较复杂。那一般来说。正常的，您每两周收入超过190块呢，那就开始会影响你的 pension。那如果建议您，如果是工作两天，或者您的收入也比较高，建议您可以去福利部咨询一下，因为整体来说啊，政府尤其现在用人比较紧张，一直是鼓励老人家或者说半退休以退休人士重新回归到这样的一个岗位的，因为不只是你的 pension 的问题，可能你的老人金，那怎么样子，就是你的 super 啊，公司交的那些 super 怎么样子能够让财务那个规划师帮您规划一下，您做几天班能够让您的收益，就是整体家庭的收入变得最高。好吗？建议您使用一下这个长者的理财规划，那他会告诉您您工作几天让您的整体的收入可能增加的最多。
那是得到三十六个去问题是吧？得找他。
是的，因为这不是普通的理财规划师，还得就是看着，就是您因为每增加比如1块钱的工资，那超过190块了以后，每增加1块钱，你的 pension 会降低53。但如果你的那个收入整体上升的，比你之前的 pension 更高，因为你的工资收入要加进去嘛，但是 pension 只影响了几块钱，那还是合算的嘛。那所以建议您。去咨询一下，
每周不超过每周超过190块钱是吗？还是每两周？
每两周，如果是单身的个人，每两周超过了190元，那你的 pension 就会受影响。那建议呢，去详细咨询，如果是工作收入如何受影响的，包括你的 superannuation， 就是公司的养老金。
好的，
好嘞，谢谢谢女士，祝您顺利。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79-3233参与节目，咨询登门护老服务和福利相关的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哎，你好，嘉宾好。
你好，
我给我太太问一个问题，她呢就是2000年移民到澳大利亚，现在还有3年呢要申请这个pension，其中有一个条件呢。 有，就是说十年在澳大利亚居住十年以上，其中有五年是连续居住。现在我们搞不清楚这连续居住五年是没有出境记录还是有出境记录，这个出境记录是怎么计算的，我不太清楚这个问题。
那刘先生，那个确实在老人金的话，他要求有两个居住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累计实际要住满十年和其中一个五年要连续。那个您的主要问题刚才说是五年连续，首先肯定不是说要没有出入境记录，就是说短期的旅行或者说你出国探亲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时限和频率都是受影响的。就是确实我们近期有很多客人都有因为这个原因拿不到的。那一般来说他们这种是比如你在这边住了两年，你又回中国住两年，再在这边住两年，就轮流这样子的一个间隔，即使你住了二十年依然没办法能够领到 H pension， 就是因为你没有任何一个阶段五年是连续。但是像您刚才说的，如果是短期旅行的一些记录是没有问题的。一般在这边短期旅行是指四到六周之内，那这样子一个出境。但是刚才说了频率啊，或者说就是刚才说的这种间隔时间都会受影响，所以建议如果您有一个较长时间的离境，或者说频率特别高，那要留好相对应的证据，那他这边到时候会告诉您是不是达到他的要求了。
他具体情况呢，我们是2000年过来的，然后他在2003年底和2004年初就回去一次，是58天，第二次回去就是五年之后了。所以说在2003年到2007年这六年这个时间段里面呢，他就回去过一次，这一次呢就是在中国待了58天。像他这种情况还符合不符合这五年之内这个连续居住呢？
您如果说后期已经达到了那个要求的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那您刚才说的那个58天是已经超过六周，对吧？12天是六周嘛？
就是两年，就是这五年之内不能超过六周，是吧？
不是，就是单次的离境。那这样子，就是因为您的您刚才说2000年来这边，其实都已经20多年了。那我更建议呢，是您直接拿着您的护照，直接去福利部和移民部是移民局是联网的，他会帮您查是不是符合。因为可能那个阶段您没符合，但是您刚才说后面您又基本上没有离过境，那也有一个五年连续了，就足够了。
对，他这个
以我们官方的出入境记录为主，而不要因为有时候我们的记忆是会出错的，所以建议呢就是您也可以去调取移民局的所有出入境记录，这个都是合法，就是很方便可以去。
我们去过一次 CenterLink， 问了这个问题，他说现在还有三年，我们到时候再说，现在不能确定。
对，就是到了你这个符合领取条件的时候，是吧？
对，
他就会可能您的年龄还没到是吧？当时您问的时候
还有三年。
对，那您就可以直接去调移民局的记录，好不好？那这样子也因为更准确一点。那因为您这样子说，因为20年前的事情，其实很多时候就刚才说的是 CenterLink 的一个规定啦，就是具体的您的出入境情况，以您实际的那个就是移民部或者说海关的出入境为准，好吗？
好嘞，谢谢刘先生，祝您顺利。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大家好，早晨。
哎，您好。
我想问这个就是这个服务到家里服务。
登门户了。
有时候呢有毛病，好像这个脚啊风湿啊，还有这个 gout， 英文叫 gout， 就是这个通酸症。这个脚会痛，
就
不是有
脚痛是吧？
啊，
脚痛对吧？
脚痛。那么我可有没有这个资格申请呢？我66岁了。
嗯。
你好，
其实呢是你可以去尝试的，因为呢没有说明呢，就是说当您去申请的时候有哪一种疾病才可以去申请这种高龄服务的。那当它会影响到您的那个正常的生活，因为您刚才提到您的脚痛是有高，就是那种痛风嘛。那这种情况说，您最好呢是就是提供您的家庭的医生给出的一个医生的那个身体的描述的状况这样子的话，当评估员来给您做评估的时候就是更好了。嗯
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tax 补贴啊、tax 补贴好像我这个情形可不可以申请呢？先求令的
什么补贴
tax 啊，租车、租车
哦，租车补贴，
租车的那个是这样子的，它不是从三通令里面去申请的。您说的是关于坐计程车里面可以有半价的那一个voucher 是吧？就是那个补贴，对不对？
好，我到了这个 RTA 拿了 form， 我到 doctor 边去呢，他就说你没有这么严重，不可以申请，不用申请什么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哦，是这样子的，这个呢，它是有有三部分的内容，其中第一部分就是您个人自己的信息，第二部分就是要需要专业人士，就是家庭医生啊，或者是那个专业的医生给您填的那个报告。那假如那个医生说觉得您的情况呢还不满足这个要求的话，那这个表格呢就是没办法完成的。那除非还有另外的一些专业的医生，他觉得您是有一个长期需要这个服务的情况，那他可以帮你填好，觉得您可以申请，那你可以再重新申请，然后就可以寄到去他的那个指定的地方就可以了，那个不是三特令里面的。
好嘞，有没有解答您的疑问，张先生？
好，谢谢。
好嘞，谢谢张先生。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的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423，欢迎您拨打参与节目咨询护老服务和福利相关的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金女士，您好。
哎，你好，
请讲。
父老服务的吧，刚才那个人说有些人自己要贴钱，有些不需要贴钱，那么他是根据什么样的标准呢？
哎这位听众你好，是他是这样子的，他不是直接就是用我们来去评估这位就是怎样获得服务的那个长者，他的究竟他是要付钱还是不付钱的。那主要呢他是要把自己的这个收入审查交到就是在Centrelink 里面的一个 age care 的一个部门，然后他们来去做这个评估的。那他主要看的呢只是收入的审查，就是您每一年的收入的情况，而不需要做这个资产方面的审查的。
那资产包括银行吗？
资产的审查是不需要的，只需要收入。
那就有不理解，如果人家家里很有钱，但是他都存在银行里边，但是他没工作，那照样政府可以免费服务了。
那是这样来看的。其实的那个同理呢，像平时这个卢姑娘给解释的那个收入与资产的那个不同一样，就是收入的话主要是看他当年有没有收入。像您刚才举例，就是那个人如果很有钱，但是他呢那些钱的话都放到银行里面，那假如银行就是像现在的话银行利息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的话，那他的收入就是会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当他的那个利息比较低的话，那这一位长者他获得的在银行里面的这一个利息的收入可能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了，是看收入的。那如果他没工作，就是没有工作方面的收入，那他还有房子出租啊，就有房子的收入等等这样子。
那么夫妇两个，一个他是有培训钱的，不是培训钱，就是 superannuation 的，那怎么办啊？
他是有拿 pension 还是没拿呀？
没拿培训，但是他有 superannuation，
有退休金，有 super 其中一个。
这样
因为有退休金。
那就要看他当时自己的安排，因为有 super 的情况下，退休金的话他可以选不同的形式来提取出来作为生活费嘛。那假如他是每个星期或者每两个星期或者是每个月来把那个super 拿出来用，那就是他是一本基本的生活费用，那这种情况下通常不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但是如果他退休了之后直接一笔过把这个钱拿出来，那当年他去申请这个养老服务的时候就变成了他一笔很大的收入了。我能解释清楚给您听吗？这样子。
那我当然我还是不是最懂，但不能影响大家嘛。因为这个都问题很复杂，是吧？
对，具体要做收入的测试。
是，
这只是给你一个总体的参考。
那么你存在银行2 million, 1 million, 他不存定期的，他没有利息，那就等于他是没有收入了咯。
不是的，就是你传进去的话，无论是哪一种的形式的话，它都会有出现不同的那一个利率的这个利息嘛。那利息所产生的，你获得的这一个就是您的收入呀。
他不没有利息的呀，现在没利息，他就这样扔在银行里边，不要任何利息。
如果利息为零的话，收入就是零，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是收入只是利息，利息零的话，他收入就是零，就可以这么理解。
利息是由福利部的那个推定利息计算，而不是由银行的实际利息的，比那个银行的利率一般都会高。比如，如果一般正常的银行利息，如果可能是2.5、2.7这样子 ，Centrelink 的推定利息的利率一般可能已经达到3点几了。这个并不是说你存成什么样子就可以，福利部有他自己的一个推定利率算法。
那就等于他要跟福利部讲他有存了多少钱，还是要讲的，对吧？
对，账单都是要交的。就是建议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疑问，还是直接去填一份表格，那您就其实就知道我可不可以是符合能够把这个费用给豁免掉的。因为确实这个方面的话，福利部都有专门的精算师来计算。一般我们的社工或者说社区工作人员都没有，我们更建议您直接去问他们的，就是专职的理财的或者说精算师这样子的。
好嘞，谢谢金女士。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这位是 Jamie 您好。
哎，你好，
你好，
各位嘉宾好。我想问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过两年要退休了，我现在呢自己住了一个房子，然后呢还有一个投资房，没有那个 mortgage。我想明年把这个两个房子卖掉，然后再重新买一个新房子自己退休住，这个会不会影响那个 pension 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工作了30多年了，退休之后呢，想在海外住一段时间，可有没有影响那个拿 pension 啊？就这两个问题。
好，那位先生，第一个问题啊，那个房子的问题的话，由您自己的资产组合重新去符合申请老人金的基础条件是可以的，但是因为在您买卖房子的时候，尤其实房屋成交现在市场又不是很好的时候，可能并没有那么快，所以呢建议呢您先要预约刚才说的那个财务咨询的服务，叫 FIS， 去跟他详细咨询好。因为比如正常的情况下，房屋买卖在1到2年内有就是相对来说这个房子还是很巨额啦的资金的变动的话，您需要通知福利部，他如果知道这是你之后会要再买房子的金额，会有一个豁免的这样子的过程，所以你必须要跟他沟通好，说这是我准备两套小房子换一套大房子，会这个房子以后会是我的自住房，就先去报备好。那第二个就刚才说的您要去海外居住，首先这个取决于您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如果您只是那个短期的那个临时的一个决定，只是想回国去探亲或者住相对更长的时间，超过6周也是要向福利部去汇报的。那您就是因为超过6周之后呢，你的津贴会受影响，一些就是除了基础津贴之外，因为在澳洲还会发一些能源补贴呀、老人补贴，这些辅助性的津贴是一旦离境超过6周就没有了的。那在如果您超过半年，就超过26周在海外居住的话，您的基础津贴就会根据您在澳洲所居住的比例也会开始进行调整。这个因为太复杂了，我就不具体讲。那您就是也既然去咨询刚才说的 financial information service 就是财务咨询的时候呢，可以顺便去咨询这个海外的离境的问题。
好，嗯，啊，那不是以前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你工作了，你交税交了30年以上了，那你可以在海外随便的一个国家可以居住一年或者半年什么样？那个就是说那个没有影响那个培训的吧？
没有，只一直指的就是海外的老人金的基础津贴。我们所有说的就是，如果您要长期或者永久性在海外居住，刚才说了，就是您在
澳洲不是永久性，就是说去海外旅游一段时间了，然后呢每年出去。
刚才，
旅游不算。
那个呢，是您打算长期在海外居住。那您会有一个机会旅游，
那我可能我没说清楚，我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去海外旅游了，因为去旅游时间长，超过半年以上或者怎么样。
26周之内的津贴，那个26周之内主津贴不受影响，26周之外，按照您在澳洲居住的比例，好不好？
好嘞，谢谢詹敏。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不得不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温迪和卢静做客今天的节目。以上内容仅为本期节目嘉宾对澳洲福利政策内容理解，仅供您参考。如果想知道更为具体信息，请您咨询福利部。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